菩萨大士庄严当中，我们的忍辱波罗蜜，我们知道要修僧忍跟法忍。僧忍跟法忍圆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无生法忍啦。那僧忍我们已经讲到，对于恭敬供养的众生，我们当修对软劫的忍，不要这样让我们的贪爱心升起来。那对于对方，我们贪爱他，那这是属于软劫的部分。那僧忍里面，对于嗔恚怒骂我的众生，也要忍吗？那菩萨一定是有忍辱的，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忍？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哦。那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开了28帖药方，这28帖药方，我们拿任何一帖来吃的话，这个菩萨就很安稳啦，就很自在啦，就没问题啦。所以，让我们来看看这28帖药方的内容。第一个，我们对于嗔恚骂入我的这种贼，当然不是把它看成贼啦，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烦恼贼啊，会不会生气？那我们对于嗔恚骂入我的这个人，我们是不生气的，我们要能够忍。那第一个是观他这件事情是我的宿世的业力感应现在的这种状况。我宿世一定是跟这个人有结构怨的，现在只是来还这个报而已啊，所以叫做宿世的业感啊。那这个我们运用这个来观来思维的话，平常人家来骂我，你这样想，我现在跟他又没有结怨啊，那一定是过去生里面他跟我有结怨，我一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，所以他才会这样伤害我。这样的思考，那这个在古代里面就有这个例子哦。在古代里面，那个波斯啊，就是现在的伊朗啊，那个地方以前佛教很兴盛的。那个时候，那边有个安世高这个大法师啊，他是有修有证的人啊，他来到我们中国哦，在这个中原地方在度化众生。后来他知道有一个因缘，他这个时候，他去碰到对方的时候，那个被对方杀死。对方外人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但是安世高他就让他杀死。杀死了以后，安世高他又回到波斯那边，又投生。投生以后长大，又修行，又回到中国这边来。那以前杀死他的这个人年纪也大啦，那他去见这个人，他跟这个人讲说，前年轻的时候你是不是杀死一个人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事情只有天知地知，还有那个死的人知，还有我而已啊。安世高就跟他讲，那就是我，你杀的人就是我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报仇吗？不是要报仇，我是让你知道明天有一个人也会杀了我，但是你要帮他做证明，免得他会被官府抓去判刑啊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那个这个人明天就跟安世高在街上走，那这个安世高真的在这个时候遇害，但他遇害他又回到波斯去了。那这个人因为有人证明嘛，所以官府就没有判他刑嘛，但是这个人因为这样而了解佛法里面讲的因果业报，过去的业恶因现在受的恶报啊。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跟人家结恶缘，今生来世我们会受苦报啊，所以不可以做这种事情，不可以跟他结怨。安世高又回去波斯那边，所以在当他又长大又修行又回到中原来，就开始真正的弘法利生啊。像这种例子是有的哦， 宿世的业力感应，所以有现在的报。那对我们菩萨行者，我们因果道理我们是不怀疑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很诚恳的能够去面对这个业报的问题，所以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。那人家以后来称骂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面对了嘛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这个你有没有感觉，如果我们欠人家钱的时候，对方来跟我要债，我是不是要很欢喜的还他？还是说，哎，我没有欠你，这一次不还，未来世的利息加重，看你怎么办？所以有机会人家来跟我要债，我要赶快还。我们是找不到那个对象，我们没有那种通，看不到过去生里面我们欠谁的债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还。那如果我们有知道说我以前欠过谁的债，赶快去找他，赶快去还了。哦，这边又要自卖自夸了。在我出家之前啊，为了出家顺利一点，哦，不是的，这个是很平常做人的道理。那个时候为了出家，想说哦，大学的时候有跟政府借钱呐，借了助学贷款呐，几万块。那我如果出家以后，从此以后就没有出家以后出家无家嘛？那这个出家的所有财产都属于僧众的啊，没有属于个人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以前欠国家的钱借钱的那个怎么处理？趁我现在还在家的时候的所有的钱财，赶快去把贷款通通还清。哎，我们助学贷款哦，只要你搬了几次家以后，那个银行都找不到你，所以我那时候主动去找银行，去跟他问清楚哦，还有多少钱我应该还的，赶快清掉，赶快还掉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事情？因为我们佛弟子知道因果业报的道理，我今生没有还他，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，来世我还，越还越重啊，利息就越来越重。所以我们知道因果业报的道理的菩萨，我们要能够清清白白啊，哦，坦坦荡荡。那面对一切的苦果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业力的问题啊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个药方，人家如果嗔害打骂要加害我的时候，我要能够想，我是一个行慈心的人，我是要慈悲一切众生的人，所以我要能够忍啊。我不能忍的话，那我的慈悲心就破坏掉了。那我要护念我这个慈悲心，所以我现在要能够忍下来啊。他骂我，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这样的忍是不是就有力量出来了？哦，对吗？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行的话，是这样哦。当然，在我们现在的程度，如果还不行那个话，哎，人家骂我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走开就好了。人家打我，对不起，我有事情离开，就走掉就好了嘛。就不要跟人家你一眼我一眼，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，你打我我揍你，那这样还叫菩萨吗？不叫菩萨了。哦，那第三个药方，我们要看到众生其实是苦苦恼恼的，他已经苦苦恼恼了，我怎么还可以再增加他的苦恼呢？他已经烦恼得很了，我还在加他的苦下去吗？好像他已经身上已经生病了，哦，他身体病已经破皮了，我还要在伤口抹盐吗？不可以这样的，菩萨没有帮他治疗伤口了，还在家跟他伤口抹盐，所以他已经在人生里面已经够苦了。我若不忍的话，我在恶言相向，我在打他，那不是增加他的痛苦？不可以，这样的话就忍下来了。关到对方苦苦恼恼的哦，这是第三种药方，而能够忍啊，哦。好，那第四种的药方，菩萨想说，我们是要求涅槃断烦恼的。哦，我如果不忍的话，我们就会像在凡夫 这个世间里面的人一样啊，随顺我们的烦恼，然后贪心起来，更加嗔心起来，恶口手打，棍杖刀杖相加。那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就像世间人这样，在生死苦海里面浮浮沉沉啊。那这样的日子，菩萨能够做得下去吗？他就不叫菩萨啦，他只是凡夫的无闻众生啊，于是无闻凡夫这样而已啊。所以这样的不做这种人，这是菩萨的第四个药方。第五个药方，菩萨必须要能够修忍辱波罗蜜，他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个来加害我的人、骂我的人，我要感谢他，因为他在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。如果没有他，我还不能成就忍辱波罗蜜，所以要感谢他，用感恩心面对他。所以能不能忍，感恩心一起来，那个忍就自然成就了。这第五个药方哦。好，第六个药方，要观想他是我宿世的亲人眷属，而能够忍。这个能不能想象起来？一定有他的道理吗？菩萨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是依照佛陀所说的吗？我们想看看哦。我们这一生有父母兄弟姐妹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去生是不是也有父母兄弟姐妹？在过去生也有父母兄弟姐妹，在过去生也有父母兄弟姐妹。那过去生是不是无量无边？对啊，过去生无量无边。那众生是不是也是无量无边？所有众生也都是无量无边。所以这每一个众生是不是都像我过去生的父母兄弟姐妹们？那是不是我的亲眷啊？对啊，都是我的亲眷。所以我过去生的父母兄弟姐妹们，我的亲眷们来对我生气，我要不要对他们起嗔骂他们回去？不可以啊。所以这样是不是忍下来了？对啊，这是忍下来，这是第六种。好，第七种，我们要观他是未来佛啊，要观他是未来佛。为什么要观他是未来佛？难道有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吗？每一个众生他可能过去生就发愿要成佛了，也有众生是现在发愿成佛了，那有的众生是未来世才发愿成佛的。那不管这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三世里面发愿成佛的，以后都一定成佛。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掌握住这一点关键。我在三世当中的未来佛，我怎么可以对他起嗔，还加害他？那不对他起嗔，不加害他，我能够忍的话，以后他们成佛，我就能够亲近到他们。那如果我不忍的话，放纵自己的嗔心、加害心，不忍他们以后成佛，那我不是跟他隔离了吗？我不能接近他，因为我对他起嗔，嗔就是障碍相嘛，就能够远，就会远离他。所以我要不要对未来佛起嗔？不可以。那这些未来佛在哪里？你现在所见的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，可能一只蚂蚁，可能一只鸽子，可能一只虫，都是未来佛啊。所以我们要护念众生啊，不要伤害众生。即使一只蚂蚁咬你，你把它请走就好，你不要把它弄死，你也不要伤害它。不要像我们小时候很残忍，拿个火把它烧死。我们已经种下多少种恶业了，要好好忏悔哈，以后不要再做。所以在佛陀的过去生里面，他曾经跟阿难尊者两个变化成两条蛇哦，那他们两条大龙变化成人，在人间里面哦，看看人间里面是什么样子。那他们休息的时候就变化成蛇，躲在那个草丛里面，因为他们如果休息的时候是会恢复成龙的身嘛，那样子就像虫一样嘛， 所以他不能在人群里面休息，他要躲到草丛里面休息。结果有一条顽蛇，很毒的那种蛇啊，他看到这个两条小蛇躲在草丛里面，就想去吃它。那阿难尊者就很生气啊，他那时候的龙啊很生气，说你这小毒蛇想要吃我们这种龙，他想办法把它杀了。但是佛陀的释迦佛那时候就跟他讲，我们要对众生起慈悲，不要跟他一般计较，所以不要原谅他，我们走吧。两条大龙就噼里啪啪在空中闪个雷电就走掉了。这个小的顽蛇啊，吓坏了。那这个公案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我们要对众生修忍啊，修慈心啊，不要跟他结怨啊。第二个，你看，连这两个龙，哦，一个是现在成佛的释迦牟尼佛，一个是阿难尊者呢，过去生呢，他们过去生做龙的时候，现在都成就一个阿罗汉，一个是释迦牟尼佛。那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？那我们怎么可以对可能以后成佛的这些众生对他起嗔，还要害他？不可以害他，我们要对一切众生能够忍而能够慈悲。好，哦，好，这是第六个、第七个、第八个，我们要观，如果不忍的时候而去伤害众生，对众生身口意造罪的话，那他的过患是什么？不忍的过患，不能够忍哦，以后懂下地狱。不能够忍的时候，以怨抱怨在三恶道里面众生相见。譬如说我如果对你不忍，那我对你起嗔，你现在没有力气跟我报仇，然后下辈子我堕入恶道，你就为了追逐我，你也堕入恶道。那两个，我是一只老鼠，你一只猫，抓我，把我玩在手掌里面摔死。那在下一辈子又这样造业，我是一只羊，你是一只老虎，那老虎来抓我这一只羊，那我转世又做只狮子来抓你老虎，抱来抱去，在地狱里面更是苦恼啊，没完没了。所以你要观到这个不忍的时候的过患，这个时候还能做菩萨吗？做不了菩萨，菩萨就不会成就。好，这个是第八个，要看到未来的过患。所以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啊。好，第九个，菩萨要想到自己是菩萨，菩萨的根本是在大慈悲心。大慈悲一个是要把众生的苦啊，令众生的苦恼拔出来，然后给众生快乐，不管是世间的快乐，还是天的快乐，还是禅定的快乐，还是解脱的乐，还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乐。但是总之要像让他先离开三界轮回的苦。好，那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菩萨要记得我的目的是这个。这个时候菩萨想说，我如果起嗔心而不能忍的话，那我就失去这个慈悲的本怀啦，失去这个慈悲的本意啦。好，那这样我要忍，我要记得我是菩萨身份。好，这是第九个。那第十个，想到自己菩萨的身份，那菩萨是这么光荣，这么光荣的身份，不要糟蹋自己这个身份。所以会把菩萨的本质这个慈悲灭除掉的这个嗔心，不要让它升起来，要能够忍，不让它升起来，免得把我的慈悲破坏掉。好，为了保护我的身份，保护我的慈悲，所以我应该能够忍。好，这是第十个。好，嗔会灭除慈悲，会失去菩萨的本。第十一个，他对我的生气的时候，他要加害我的时候，我要想着他的其他的功德，而不要只想到他对我生气加害我的那一幕，不要这样子。这个在生活里面我们是很容易犯的哦，而我们常常忘记做这件事情了，这件事情又可以运用的哦。举最接近的例子，夫妻之间吵架， 吵架的时候都是想着对方对我都不好嘛，想着他不好的那些嘛。但是你可以练习做一件事情，你把你的夫妻，他以前从恋爱到现在，他所做的善事，你在平常你就跟他记下来，他对我好的地方，一条一条跟我记下来。当你把他好的都记下来，不好的不要记了。那这种情形之下，你会发现，当我如果跟他有争执的时候，他对我发脾气，我先不要去看着他发脾气这件事情，我去把他以前对我多好的那些例子、那些事情，我跟他拿出来思考、回忆一下。你念着他这个功德的时候，他对我不好只是这件事情而已。他现在在起烦恼这件事情，跟相对他的对我好的功德没有什么，不算什么。所以我不要想他不好的那些那一面，我要想到他对我的好的那些功德。这样会不会夫妻在家吵架了？不会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做菩萨的众生在对我怒骂嗔恚，我不要想到他不好的那一面，我要想到他好的那一面。这样的时候，菩萨的忍就很自然成就，而不会生气。好，这是第十一。第十二点，菩萨要把他想成说，我是个凡夫众生，那我要做菩萨，就是要把自己从凡夫众生像一个那个破铜烂铁，要打炼成纯钢。那就像有杂质的金矿，要把金矿的矿剔除掉，要留下一个纯金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是不是要破铜烂铁要打炼成那个纯钢，那有杂质的金矿要淘炼成纯金的话，是不是这个炼金师、冶金师要一直捶打，捶打到最后才能够得到千足的黄金嘛？如果没有捶打的话，那能够成就千足黄金吗？不能嘛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众生对我嗔恚、骂怒、侮辱我、加害我，他这个时候不是在害我，他是在帮助我破除我的心中的那一份那个杂质、矿沙、烦恼、自我，在帮我打破这个烦恼，这个去除掉它。所以他是在成就我的见到佛性，让我的法身能够现前。所以我还要感谢他呢，我怎么可以对他起嗔而不忍呢？所以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做打得念头死，许如法身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要感谢对方，所以这帖要能够这样常常如理思维也是很重要的。第十三个要观哦，这是我过去生的罪业因缘，我才有这个报啊。人家对我侮辱骂我，甚至我受到一些苦报。好，我们举例，就像说罗罗尊者，他在耶稣陀罗的母胎里面住了六年才出胎。那耶稣陀罗也被怀疑说，悉达多太子出家六年，你竟然有跟人家怀孕，你这个是不贞洁的。有这种情形也被怀疑哦。当然佛陀后来讲说，罗诃罗为什么会在娘胎里面住了六年啊？哦，那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过去生里面曾经当过一个国王啊。那这个国王当然是很治理国家，治理得很好啊。但是有一次啊，他刚有事情 外出、要办事情。那个国家里面有一个婆罗门梵志啊，修行人，他也是很注重戒法的。当他去在这个国家里面哦，喝到这个国王的水，因为当时的这个国土，所以一切都属于国王的嘛。那个梵志想说，我没有经过国王的同意，就跟国王喝水，那这个水我拿来喝，这样我算偷盗罪。那这个梵志就去找国王，那国王他就说，好，等一下我马上来哦。那这个国王一出去，他忘了这件事情了，等他想到的时候赶快赶回来， 这个范质六天没得吃没得住，就在那边等国王。那国王很忏悔啊，忏悔以后也只能忏悔嘛。后来重罪轻受，他这个国王，他在未来世里面，他常常都是在娘胎里面住六年，有这个报。所以我们菩萨行者如果碰到什么事情，我们要想到因果业报，这是我宿世的业感啊，哦，宿罪因缘啊，人家对我加害，我还是要这样能够观察思维，哦。好，第十四个方法就是能够令众生欢喜者，则令诸佛欢喜。哦，这是普贤恨愿品里面讲的，众生他现在对我生气，他能够消气的话也没关系，我就让他消消气，有理无理都不管，反正他现在能够消气就让他消气，我只是耳朵听听声音嘛，他打我我稍微跑一下嘛，不要让他打到，这样就好了嘛。那他能够消气，他消气以后他高兴，这样就好了嘛。所以我能够让众生因为这样而欢喜，因为这样而高兴的话也没关系啊，能够让他高兴就好了嘛。啊，这个也是这样的观察思维以后就能够忍，而不会对众生起嗔。这是第十四个。第十五个，要常常想到一切众生他既然有这个身体，他有这个身体，他就要受到劳苦、病苦、死苦，他很苦恼的。他都已经受那么多苦了，我如果再对他言语跟他嗔恚，不能忍的话，嗔恚骂他打他，他已经老病死这么苦了，我还在对他这样的，那不是增加他的痛苦吗？那我菩萨不能让众生离苦得乐，还增加他的苦恼，那这样我必须要把他忍下来，我必须要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不要再增加他的苦啦。这是第十五个。第十六个，哦，那如果嗔而不忍的话，我以后会堕入恶道。单单看到现在的因，如果是嗔恚不忍，那以后堕入恶道的果，那堕入恶道很惨的，因为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我们举例举到那个人有禅定的人，他一念嗔心起，他虽然恢复禅定、恢复神通，到天上去享乐，下来还是做他的愿望里面要杀害众生的那个非礼啊，杀害无量众生，以后下地狱去了。你看，嗔心不忍，堕入恶道，那个以后到地狱去受无量无边的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一定要思考好。好，第十七个，这个嗔心一定要控制它。嗔心控制它的第一个是要能够忍，能够忍以后，我们的忍以后才能够培养慈悲心。那嗔心如果不能忍的话，这个嗔，你一次的嗔，两次的嗔，一次的发脾气，两次发脾气，三次发脾气，以后就渐渐习惯你嗔心发脾气，甚至打架杀害别人啊，这个很容易嘛。我们其实可以平常生活里面就这样去思考观察看看啊。你看我们在吃东西，当我们在吃香蕉的时候，哎，好吃哦，多吃一口，好吃哦，多吃一口，是不是越吃越多？啊，当我们在吃榴莲的时候，哦，好吃多一吃一点，好吃多吃一点，那吃不够嘞，特地叫人家送来。贪爱的也是习气啊，嗔恚也是习气啊。你看有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家庭里面没有人在教，所以很容易发脾气，对朋友发脾气，对父母亲也发脾气，对兄弟姐妹也发脾气，到结婚的时候对太太丈夫发脾气，有孩子以后对孩子发脾气，到处发脾气，控制不了，到老的时候那个精神状态很差，控制力也差了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所以嗔喜一培养出来以后，你知道那个后果吗？就像阿含经里面所说的，居身比丘啊，他们有一群人啊，在吵吵闹闹的时候，然后差遣两群人， 那他们这样在刀棍相加，撑到这种严重，佛陀去劝化他们。他们听佛陀说法以后还跟佛陀讲说，世尊啊，你不要担心我们，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料理。佛陀劝了也不听，佛陀只好走了。走了以后，佛陀去见阿那利尊者，他们三个和合共修，又去修慈悲喜舍、四无量心的上人法，都证阿罗汉。佛陀赞叹这个有修忍辱慈悲的阿那利、金毗罗跟难底尊者啊。那这些居身比丘他们呢，嗔喜太重了，平常就吵架吵习惯了。所以我们菩萨行者如果观到这一点哦，嗔心不能放纵他。你一放纵它，它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嗔火会烧，到处烧。我们以前在讲到认清自己里面讲到，这个烦恼哦，水湄烦恼，它的一种状况就是有二随增，一个嗔来讲，我对你嗔没有控制住的话，我会对这个嗔，对这个境界，随着境界越来越嗔。对一个嗔，对境界，所有境界都嗔。那对境界嗔，以后会增长自己内心的嗔火，就烦恼增，境界增，叫做恶随增。那菩萨就是要能够观察到这一些，所以菩萨要能够很清楚了解自己的烦恼，不可以让它发生，要能够忍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免得连到时候佛都没办法劝我们啊。好，第十八个，如果能够忍的人，他的慈悲才修得下去。那有慈悲，佛道才会成就。因为我们讲如来以大慈悲为例嘛，所以慈悲是佛道的根本。好，那慈悲的之前就是要能够忍辱。那菩萨他知道我以后要成佛，我一定要慈悲。那为了维护让我的慈悲能够圆满，所以我现在忍辱要能够忍得很清净了。好，那能够忍，我的心就柔软。我要修四无量心，我就修得成；我要修禅定，我才能够成就。所以要能够忍，对这个众生，我要能够忍的，而不会生气。第十九的药方，要想看看哦。好，你在世间里面，我要做让别人称赞的人，还是让别人看不起的人？你的答案一定很简单嘛。我要做让人家称赞的人，我不要让别人看不起的人。我跟你讲答案哈，它还有因缘说，不是只有这么简单机械化的回答。这个答案里面，你要先确定一个关键，你是要给谁称赞，给谁看不起？你要先把这个答案区隔出来。好，现在就跟你讲，我们如果被人家骂的时候，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忍下来，社会上一般的人会看不起你还是称赞你？我们讲社会上一般人叫做小人啦，小人会看得起你还是看不起你？你能够忍辱的人，小人是看不起你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觉得啊，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吗？懦夫，任人家欺负宰割，你有种你就跟他打打杀杀，是不是？小人都是这种心态嘛。但是圣人呢？佛菩萨、阿罗汉们，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他们说，你能够忍辱的人，你是一个有大力气的人。所以佛菩萨他们会称赞你在忍辱，你的力量很大，你内在的力量很大，你不用用外在这些恶行恶状来要加害别人。哎，是有这个道理哦。所以我们要让圣人来称赞我们，而不要让小人来称赞我们。如果我们不能忍的话，我们打打杀杀，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这个小人会很称赞你啦，说你哦很有男子汉气概啦，哦，你可以胜过别人啦，但是小人的称赞没有用，你会越来越惨，他越称赞你，你就越来越糟糕。 那如果是佛菩萨咧，佛菩萨看到你这样生气不忍耐，那佛菩萨会啊，这个众生啊，以后轮回去了，所以佛菩萨就会感叹啊，阿罗汉们也会觉得你这样没有控制自己的烦恼脾气，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可惜啊。所以我们要让圣人来称赞我们，而不要让小人来称赞我们。我们要让小人来看不起我们，而不要让圣人看不起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忍而慈悲，能够忍慈悲不生气的人，圣人就会看得起我们，就会称赞我们。如果不能忍而放纵自己的嗔喜了，要跟人家吵吵闹闹打打杀杀的，那小人就会跟你欢喜。好、哦、你看这个世间里面是颠倒的哦。好、啊、我们做菩萨我们不颠倒，我们看清楚这个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去走。好、哦啊、这是第21个。22个。我们想说当医生的是不是只负责医病人的病啊、哦、那病人如果在那边吵吵闹闹，医生会不会对这个病人生气啊？不会嘛。医生知道病人是身体的苦，所以他在那边烦，所以他可能会吵吵闹闹，所以医生不会对病人生气，医生只负责把他的病医好这样而已吗？那另外如果有一个人被鬼附身的话、哦、这个赶鬼的法师看到这个被鬼附身的人在那边做种种的鬼怪，这个法师要不要对这个病人不对这个被鬼附身的人生气？不会，他只负责把他的附身的鬼赶走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，菩萨他看到众生啊都是被烦恼鬼占住他的心，所以这个众生在烦恼鬼在称鬼来占住他的心，在起称的时候在用很多恶行恶状啊对菩萨的时候，菩萨要不要对他生气？菩萨不对他生气。这时候的菩萨是看到众生的这个烦恼的心鬼啊占住了他的心以后，想办法来治疗他的烦恼病，让他心中无病。菩萨是这样思考的、哦、所以菩萨面对这种众生，他就是能够忍，而且能够不生气之外又能够慈悲这个众生。我要怎么样去处理他心中的这个烦恼嗔火，帮他赶烦恼鬼，这才是菩萨要做的事情、哦、我们这个是可以平常利用的、哦、好。那23的药方，菩萨看待众生就好像我们父母亲在看待孩子一样。你看孩子在一两岁三五岁，他如果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法会的会场，在这个地方乱跑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不会啊，你不会生气啊。那如果孩子七八岁再大一点，你还是不会生气吗？你只是叫他做好而已吗？那一切众生对菩萨来讲都是算小孩，是无知的。那菩萨他是发愿要救度众生，菩萨已经是发大心了，所以菩萨是大人。所以这种大人的菩萨看待一切众生就像看待小孩，所以小孩的无理取闹，小孩的无知，做一些不雅动作，做一些乱七八糟的行为，菩萨要不要对众生对这些小孩起嗔啊？父母亲要不要对小孩起嗔？不要了。菩萨要不要对这些小孩对这些众生生气？没有。所以菩萨观待众生如观待小孩，看到他们的无知而悲悯他们，原谅他们。这是菩萨的第23个、哦、方法。好，第24个，想看看我自己就是像菩萨一样，那菩萨应该悲悯一切众生，众生来对我生气，我要安稳他，我的心要想办法再安稳他，安稳心对一切众生，我不应该让他不安稳而更让他生气。这菩萨这样的思维之下，哎，心里面不会生气哦，我应该安稳他，我不应该对他生气加害他。 哦，因为想到自己是菩萨啊、哦，所以这是第二十，第二十五个，想看如果我不自己忍辱的话，我自己下地狱就受苦了。不忍起嗔下地狱受苦，我还能够当菩萨，还能够救度众生吗？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在人间天上救度众生，我先下地狱，还等着被地藏菩萨救嘞，还等着被诸佛菩萨救的众生，还能够当菩萨吗？当然不行，所以要忍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十六个，我们想看看在现实生活里面。好，我们如果外面是下雨天，外面在下雨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对那个雨起嗔？会不会生气？当然不会对下雨起嗔生气啦，顶多被他淋一些雨而已嘛，我们赶快找地方躲雨嘛，或者拿个伞去挡雨而已嘛。我们如果还对雨水生气的话，我们真的是很愚痴，连对雨水下雨的雨都还会起嗔，那我们真的很愚痴了，这种嗔喜就太重了。那菩萨想到一切众生，他对我们手打刀棍言语的刺，这个就好像下雨来，我们要做这种观想，这种下雨来集合在我身上来的这种状况之下，他就算下雨，那对这些我都不要起嗔、哦、不要把它看成是什么回事，它只是像下雨而已，声音也是像雨滴咚滴咚来嘛、哦、那可能有手打刀棍来滴咚滴咚，这时候怎么办？去拿把伞来，或者说赶快找个起躲地方躲雨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对这个雨起嗔，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怎么进退，这样就好了、哦、菩萨他要做这种观想，做这种连结、哦、好，第二十七的药方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看待一切众生，你要看到他的真实相。我们在埔里那边有一个牛眠社区啊，那个社区牛眠社区就是牛睡觉的地方叫牛眠嘛、哦、那边要进去那个社区，有一只牛，它是用泥土所做出来的，它的整个外形都是像牛，但它的材质是牛，是那个水泥所塑造的、哦、塑造在路边。那有一次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跟其他人讲，哎，那是什么？那旁边的人就讲，那是一头牛。我说是牛吗？那个人一听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错了，那是一个石头，一块水泥，一堆的水泥，它不是牛，对不对？石雕的牛它还是牛吗？不是吗？石雕的牛不是牛，石雕的牛是石头而已。所以你了解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佛法很可贵哦。那从那个地方你就知道哦，不要把石雕的牛当成牛啊，要知道它是石头的本质啊。同样的，我们面对人家在骂我、害我、打我的时候，菩萨要这样观，对方他是什么？对方这个身体只是四大假合，还有吃所谓的吃五谷米饭菜，这些吃进去的一个身体，喝水的一个身体，呼吸的一个状况，还有体温的状况，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种形成的一个和合的这种状况，它只是这样状况，它透过这个东西出个声音，好像放音机一样，那好像一个石雕的人，那会舞动的一个机器，这样对着我怒吼，对着我生气，那事实上有没有真的有一个人对着我生气？没有，他只是这样的一个动作、一个声音、一个形状而已。那这样我要不要对这种像那个石雕的牛、石雕的人而生气？对一个机器人生气？你会不会对一个电视机生气？ 不会嘛。所以当对这样做官的时候，诶，好像没什么好生气，我静静的看着他，好像他就在演一出戏一样啊。哦，对戏中的人物我不生气的，戏中的人在苦在乐，我也不用跟着他苦乐啊。戏中的人在骂人，你知道那只是戏中在演而已嘛。所以这个人在我面前演一些戏给我看，我也没什么好苦恼，没什么好生气的。这时候心中要不要忍？自然就忍了嘛。要不要撑？不会撑。好，那这是第二十七个。第二十八个就是菩萨知道我这个僧人如果能够观成的话，我能够修成的话，我就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法忍。那僧人观成进入到下一个法忍以后，可以得无生法忍。那僧人成就法忍，法忍成就无生法忍的时候，就可以脱离三界，能够不再受到魔王的控制的束缚。哎，你看这样的一个整个理路二十八个药方，我们这样思考好以后，我们要不要忍？我们会忍啊，忍而不嗔啊。那这样又能够意念着自己是菩萨行者，能够对一切众生能够保持慈悲心，忍而不嗔，又能够保持慈悲心，那你又静静观待众生，你每一个药方拿出来用，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受益的。那心中能够忍而不嗔，又能够慈悲众生，那我们的讲话会不会是硬邦邦的跟人家对立？不会啊，而且会柔软，会让对方起欢喜心。那一回生两回熟，我们这样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菩萨这样在观，我们的心不动了，对这个人，我们就让他慢慢他解了以后，就会熄灭他的烦恼。好，在地势里面，在天上啊，有那个嗔恚鬼来扰乱天宫，那地势的那些天兵天将本来要跟这个鬼在理论在吵架，鬼就越来越好看，大家生气他就好看。这时候帝释知道这件事情，来看到他坐在这帝释的宝座，就跟他好礼相待。哦，你我是帝释啊，你是以为你叫什么名字啊，我们大家对你不好，跟你道歉啊，对他羞耻心。这个鬼就越来越丑陋，帝释越来越庄严，那个鬼就跑掉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像帝释做菩萨一样，也能够对一切众生忍而不嗔，甚至起慈悲心？那这样所有一切外缘通通会变成善缘，恶缘通通跑掉。所以让我们菩萨能够对嗔恚苦恼的众生，我们都一样保着慈悲，忍而不嗔。那让我们二十八个药方拿来好好应用。阿弥陀佛。